真是计划没有变化快，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。就石天那么聪明，在场那么多人谁也没想到遮天山能出这么大的变化，也没想到大寨主上然碑就这么样惨遭了毒手。他们同情怜悯上然碑这是小事，主要的是给四老爷子安良安国义治病。现在事情已经挑明白了，罪魁祸首依然是铁掌踏山熊陆朗，他揣着有解药，瞪眼弄不到手，所以说能不急眼吗？石谦脑袋一热，吩咐一声攻，攻进王八窝，把这些王八给我掏净了。大伙一口气冲到寨墙的前边，两丈多高的寨墙能上得去吗？人家事先都有准备啊。赖皮僧吩咐一声打，开弓放箭，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咣当咣当咣当，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外加弓箭，这玩意儿谁能吃得消啊？石谦一看不好，撤，快撤，人们哗又撤下来了。结果六七个受伤的，还有两个伤势严重，没有办法呀，抬着伤号败回到平安寨。等一回来，一个个是蔫头耷拉脑，跟泄了气的皮球差不多少。哎呀，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大家在这商议办法，说强攻就咱这点人不够给人垫马蹄子的，人家凭着遮天山的山势在那坚守，你还有个功吗？没个上得去啊。说智取谁也想不出妙招来，就石谦点子那么多，临时也想不出来了，一个个急的是跺脚摇头，唉声叹气呀，眼睁睁瞅着四老爷子伤势越来越重，那准死无疑啊。灰谢童子安藤娇搂着爷爷放声大哭，哭的鼻涕淌出来多长，谁看着不痛心呢？到了现在真应了那句话叫一筹莫展。就在这天的下午，好消息传来了，水泊梁山二把手河北玉麒麟卢俊义带着梁山好汉200多人来到平安寨，同时来的还有神医安道全。你看想的周到不周到？消息传出，众人可乐坏了，列队迎接，把玉麒麟卢俊义接进厅堂，其他人都过来拜见二首领。卢俊义一一还礼啊，然后又拜见了六老侠和大侠苗泽。六老侠周同就问呢，孩子你怎么来了？师父是这么回事，自从您上了梁山之后说明内情，我三哥宋江急的是坐卧不宁啊，现在水泊梁山把其他的事情全放下了，全力以赴要给师父报仇雪恨。现在我们兵啊分出去十几股，东西南北四面八方的都有，正在调查了解。我呢奉三哥所差奔西边这儿来，我也不知道你们在这儿，是路上打听才知道的，因此才来到平安寨啊，这没有什么神秘的。孩子你来的正好啊，请神医过来快给我四哥看看伤症吧，不知道他得的是什么病啊。安道全那是本套书生头一位神医，要讲究医术超过扁鹊和华佗，这回大伙可见着救星了，把神医安道全 让到内宅，首先让他给看病。安德全先提鼻子闻了闻，然后又看了看，笑给牙关瞅了瞅舌苔，然后静静的给诊脉。屋里的人都静静的听着，一个个提心吊胆呢，不知道神医能不能医好。好半天，安道全是在说话：“各位啊，够呛啊！完了，他这一句话就下了死命令了。”卢俊义就一皱眉呀、啊。我说：“安兄，难道一点救都没了吗？”也不能那么说。其实他中的这种伤症是内伤，外表没有，可以说他服了这种毒了，是什么毒我也说不清楚。有道是对症下药啊，解毒的办法是有没有效很难说。那么江湖之中都盛行谁打的谁给治，谁给下的药谁给治，最好让本人给治。那么众所周知，本人是咱的对立面，人家能给治吗？不能，我们就得想办法。现在我呢，先给配几个药方先试试，全是解毒的，究竟有没有效我心里没底，这就得听天由命了。最好的办法，最把握的，还是把真正的解药能掏回来。不过我看是够呛。哎呀，众人长出了一口气啊！只要安道全能给配点药，能支持些日子，那想办法倒出手来，再去取真正的解药。安道全在这护理着，咱不说。卢俊义来到前厅，各位首领纷纷拜见，唯独石谦儿蔫头耷拉脑。我说：“兄弟，你哥哥我也在这儿呢。”“哦，石大哥，你请坐吧。”“哪有我的座位啊？我叫人除名了。”宋江一瞪眼：“走，把我给开除了。我现在恬不知耻，还冒充梁山的一百单八将，实质上我不在位了。”石大哥，话不能这么说。三哥也是迫于无奈呀、啊，在盛怒之下把你除名，那也是假的。你走之后，三哥没短的跟我提念你，水泊梁山不能缺你呀、啊。我石大哥，这样吧，等回到水泊梁山，见着我宋三哥，我再解释解释，你这件事就一笔勾销，另作别论了。你依然是水泊梁山的人，我敢担保。石大哥千万别想旁的。哎呀，我说兄弟，要不哥哥怎么跟你他投缘呢？你这人通情达理呀，你这么一说呀，比什么顺气丸我吃了都顺气。好嘞，有兄弟你的话，我还得加倍使劲，不给水泊梁山的人丢人现眼。是啊是啊，大伙纷纷进言说：“石谦可真卖了力气了，都给说好话。实质上不说，石谦做的也不错。”呵，石谦听着美，小脑瓜又扑棱起来了。卢俊一点头：“好吧。”叫人专门给记上，然后叫我三哥看一看，我再给好好的美言几句。这事儿接过去了。玉麒麟卢俊义知道世间点子最多，就问他：“石大哥，你看当今的情况应该怎么办呢？”“哎呀，我也想过了，现在遮天山是一大问题呀、啊。如果上然威还活着，这事儿好办。正因为上然威跟他们意见不合，才惨遭了毒手。他这一死啊，这事儿麻烦了。你要问我应该怎么办，他 头一个攻打遮天山，你领了二百多人，我们这儿有一百多人，我估摸着再集合还能凑二百人，人数就超过五百呀。然后带着硬手的家伙从正面攻打遮天山。哎呀，石大哥，人家凭着山势的险要，易守难攻，恐怕伤亡太大了，我可没有这个把握。哎，你听我说完呢。从正面攻打遮天山是虚实并用。怎么叫虚实并用呢？说的是虚的，你们就虚张声势，擂鼓呐喊，摇旗助威，给他们的印象是玩了命了，真打善战，把他们的注意力都吸引到前山，这叫实的。说虚的，我没说嘛，虚张声势吸引他们的注意力。我们在旁的地方干活，我在瞎想能从哪条道深入到遮天山内部。你们在前边打，我们在后边抄他的后路，叫他腹背受敌，左右夹击，遮天山还保得住吗？所以说这又是实的。也许我们虚的变成实的，也许你们虚的也变成实的，我这意思你听懂了吗？没太懂。那么另一部分人马暗地之中深入到遮天山。对呀，进了遮天山，除了抄他的后路还有什么用场？有啊，我话没说完呢。我们的目的是什么？取解药，抓住铁掌踏山熊陆朗，把这解药掏出来。解药一到手，四老爷子不就有救了吗？我们的目的是为这个，除此之外我别无良策了。我认你是首领，宋江不在这儿，你说了算，大主意你拿吧。好吧，卢俊义又把其他的头领请过来，把石谦所说的主意跟大伙一讲，大伙纷纷点头。也只好如此了，同意赞成，就得这么办。既然做出决定，不能往下再拖呀，救人要紧，耽误的时间长了又怕山上出变化，铁掌踏山熊陆朗再跑了，那不就麻烦了吗？为今之计，人手不够，想方设法把这些村民庄兵集合起来。石谦一想啊，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，这个事儿得跟六老爷子周同商量，因为周同和安国义是磕头的把兄弟，老安头现在人事不行，六老爷子完全可以给他们当家做主。我说六叔啊，您拿个主意吧，没钱是玩不转嘛，现在就得豁出一头去。您想想，这些庄客都养家全小，谁乐意玩命啊？一旦有个三长两短，家里谁养活呀？所以啊，得多给钱，没钱谁也不听使唤。周同一想，我们哥俩虽然不错，我毕竟不是老安家的人，跟安藤娇商量商量，把小孩叫过来一说，安藤娇把小脑瓜一拨了，不就是为救我爷爷吗？就万贯家财不要呀，也得把我爷爷给救了，花点钱算什么呢？还能恶喜大活人吗？好孩子，有你这句话就行了。把老安家的总管给找来了，一问现银还有多少？哎呀，总管说家里的银子不多，现银不超过五百两，县城里银号还有点钱，加在一块儿能有两千两银子吧。地有多少？地多了，少说也得有五百亩， 车了、骡马了，这都有。要都变卖了，差不多能一万银子吧。
行了，行了，行行行，
你先把现银提出来，算了算需要多少人，加在一块怎么也得有一千人。这一千人，其中有敢死队，有梯队，有站脚助威的，有放匣子放哨的，有巡逻放风的，有跑道送信的，哪儿不需要人吗？这一算计，一家五两银子，十家就五十两，一百家就五百两，一千家就五千两。还不够，干脆拿地做承诺吧。当天晚上把大小十六个村庄的人全集合起来，当众介绍，这是水泊梁山二把手河北玉麒麟卢俊义给大家讲话。人们早就听说了，卢俊义还了得吗？那是神人啊！今儿个见着面了，一个个极其兴奋。卢俊义当众说明，我们跟遮天山是怎么回事，现在需要乡亲们帮忙，希望大家站脚助威，别看哈哈笑。再告诉你们，遮天山的总头换了，上然伟已经死了，现在换成了赖皮僧宝元，这个人极其残忍，如果这阵不平了遮天山，酒后受苦的就是你们这村庄，你们就在他眼皮底下，他随时随地可能来偷袭，所以要求乡亲们众志成城保卫乡子。这个人就是这样，话不说不知啊，这道理一讲清了，大伙不住的点头。卢俊义还说，大家出人出力不白出，现在每一家先给五两银子，没发放银子的先压一亩地，这你放心吧，有吃有喝。大功告成之后，咱要破了遮天山，山上有的是金银财宝，拉下来之后，凡是参加的人都不白参加，加倍再给银子，指定让你们几年花不完。我一提这个，大伙来兴趣了。是啊是啊，这年月兵荒马乱的，春种就许秋不收啊，种地的人太苦了，这得现银子谁不干呢？那五两银子在当时那叫钱呐，什么都没干呢，先领五两银子，没得着的银子先得一亩地，是这不是好事吗？因此大伙异口同声，愿意愿意。还有许多怕报名报不上的，这一夜之间就征集了一千挂零，还有报名的一看不行了，一个是太小或者年岁太大，就横到一千上，再加上原来的人，就接近一千一百挂零，这就足足够用了。哎，头一件事办完了，发钱的发钱，拿地饼账的饼账，只忙活了一晚上。到了第二天稍事休息之后，得经过整编和训练呢，不训练怎么行啊，都是庄稼人。所以卢俊义又把这些人编成十队，一队一百人，叫梁山的首领分拨去训练。这个训练叫短训，时间越短越好，教给大家普通的常识，怎么进攻，怎么防守，遇上什么事应该怎么注意。像武松、李逵、九尾龟、陶宗旺、花和尚鲁智深、矮脚虎王英等等等，都够教官的。经过两天的短期整训，果然士气大振，上哪儿找那么多刀枪棍棒去？没有啊，没有拿其他的家之代替，那大木棒谁家都有啊，上的钉俩钉子，这样刨到脑袋上也受不了。 所以每人手里都有了家伙事儿。玉麒麟卢俊义算领兵元帅，其他人都是将官。经过短训之后，在第三天头上，饱餐战饭，就来到沙石口，到了前沿阵地了，把军兵左右分开。那么说到这儿，咱还得补充一句，这是按时迁所说是正面的，那么侧面的是谁呢？侧面归时迁统一指挥，抽出五十个人去，这五十个人都是爬山的能手，大部分是本地选拔的，因为本地人挨着遮天山打柴呀、进山采药啊，一是道路熟悉，二具有攀山的本事，还有些人知道秘路的，让他们冲阵向导。属石迁管辖的有辉谢童子、安藤娇、小白猿、周天亮，另外还有苗顺，就是大侠苗泽的亲孙子，三小归他指挥。石迁这路是轻装啊，每人身上带着硫磺、焰硝、引火之物，他们负责从后山进去，大开寨门，迎接前山的大军杀进遮天山。另外石迁还有千斤重任，想法得把解药弄到手。本来石迁直拨了脑袋，感觉到担子太重了，可卢俊义一个劲儿说好话，说这种事情非你莫属啊，谁也承担不起来，非得石大哥你呀、啊、你是不可多得的人才，你要不答应，四老爷子瞪眼就得等死。大伙都说是啊是啊，非你不可呀。这石迁就怕听这个，听着听着小脑瓜晃起来了，你们说的可也对，天将大任于斯人也，既然如此，哎，我就接受了吧。他同意了。你别看石迁嘴上说同意了，心里头感觉到非常沉重。当这一天两路分兵之时，咱不说前山，单说石迁这一路，钻那大山沟了。这些人都带着绳子，而且一盘一盘的带了几十条啊。石迁心说，但愿神佛保佑，能够顺利登山。